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马从聘，字启深，灵寿人。万历十七年进士。被任命为青州推官，升任御史。勋位李宗成奉命册封平秀吉后逃回。从聘说他的父亲李延公不应当再掌管军政，皇帝没有听从。外出管理两淮盐税，上奏说近日泰山崩塌裂开，裂缝长达一里多，是由于开矿切断地脉造成的，应当立即停止，没有答复。奸人田英弼请求提取贩卖没收的余盐来资助大工程，皇帝派宦官卢宝监督此事。从聘极力陈述这是欺君罔上的情况，皇帝不听从。回朝后改任巡按浙江，又巡按苏松，请求免除增加苏松长镇的税客，也没有答复。因资历长久，升任太仆少卿，被授予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延绥，因失事被罚扣俸禄。后来有捣毁敌朝的战功，没有续功，称病辞官回乡。加兵部右侍郎衔，在家居住二十多年，直到熹宗去世都不再出仕。崇祯十一年冬，清军攻破灵寿，从聘已经八十二岁了，对他的三个儿子说：“我得到死的地方了。”又说：“我是大臣，按道义不能苟活，你们活着没有害处。”三个儿子不听从，从聘上吊自杀，三个儿子都上吊死。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戒敏，录用他一个儿子为官。耿英楼与从聘是同乡，字玄吉。天启年间任临淄知县。久旱，他穿着囚服在烈日下暴晒，在祭坛哭泣，大雨立刻降下。代理寿光知县像在临淄一样祈祷求雨。崇祯年间入朝任兵部主事，调任吏部，历任员外郎，请假回乡。城被攻破，与儿子耿参一同死难。追赠光禄少卿。张伯京，字省海，江都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历任会稽、归安、鄞县三县知县。天启年间大祭考核，调补卢氏县。崇祯二年逐渐升任户部主事，出京督管延绥，宁夏二镇军需储备。从黄甫川向西到宁夏1200里，不产五谷粮草，依赖内地。贺兰山沿黄河有汉唐二渠，向东到花马池，一向是沃野，但也非常荒芜。伯京上书陈述情况，为此通商会公，转运斗卖，又仿效编商中言的办法，设立官事法来招引商人，军民感到便利。大道在延绥兴起，升任伯京为兵备佥事，管辖于林中路。击破贺思贤，斩杀一座城金翅鹏，在长乐堡击败套寇。巡抚陈其余上报他的功劳，下诏晋升三级，为右参政，仍管理兵备事务。七年春，其余升任总督，于是提升伯京为右迁都御史，代替他。都帅总兵王承恩等分到在双山、于和二堡，击破察罕部长及套寇，斩首三百。次年因时宜被弹劾罢官。不久因延绥战功，下诏启用，因封其子为锦衣千户。十年秋，杨嗣昌建议大举讨伐刘贼，派一名户部侍郎驻守池州，专门管理兵粮。皇帝命赴书训。次年，书训因丧事离职，从家中启用伯京代替他，官衔同书训。又次年，熊文灿招抚失败，嗣昌亲自出京督师，调伯京到襄阳。文灿被逮捕时说，脚想不到的有六十余万，伯京因此被降职。十五年，召入为兵部左侍郎。次年，尚书冯元彪告假，伯京代理部中事务。在万岁山被召见应对，疾病发作，宦官浮出，于是请求退休。又次年，京城陷落，川变福逃回。福王在南京即位，伯京在家不出。很久以后，扬州被围，与守城官员分城防守，城破，上吊死。宋梅，字文玉，莱阳人。父亲宋继登，万历三十二年进士，历任陕西右参议。天启五年大祭考核被贬官，宋梅就在这一年与族叔宋英亨一同考中进士。宋梅被任命为虞城知县，英亨得清风知县。崇祯元年，宋梅的哥哥宋从也考中进士，任降福知县。而宋梅因才能调任繁剧的起县，三人辖地相接，都有治理的名声。英亨升任礼部主事， 宋梅也升任立刻给侍中。曾上书议论用人，说陛下求治之心越急切，那么福伯喜事的人都掩饰诡诈来调取其名，陛下破格之意越殷切，那么巧言谄媚之徒都乘机争相取巧。众人认为他的话正确。当时殷亨已改任吏部，多次升迁为缉勋郎中，被免职回乡。宋梅刚服完母丧，起复原官，历任刑科都给侍中，请求热审在全国推行。又说狱中囚犯拖延时间受死，与受刑而死几乎各占一半，应当怜悯释放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升太常少卿，历任大理卿、工部右侍郎。宋梅的父亲季登已经很久被废黜，这时任浙江右参政。大学士周延儒的门客盛顺为浙江巡抚熊奋卫营谋内诏，果然升任南京户部侍郎，季登父子相信了他。15年夏，廷推阁臣盛顺为宋梅营谋推荐很出力，恰逢诏令再次推举，宋梅在其中。皇帝已听到流言，怀疑诸臣有私心。等到入对，宋梅希望得到皇帝心意，侃侃而谈。皇帝发怒，敕令他退下，与吏部尚书李日轩等一起被下狱。日轩等被遣戍，宋梅被除名，盛顺才惊惶逃窜。闰11月，临清被攻破，殷亨与知县陈显济谋划守城。殷亨因城北低矮单薄，出资千金修建瓮城，十天完成。宋梅及同乡赵世济也出钱修治守城器具。不久，清兵逼近城池，城上火炮箭石齐发，围困才解除。次年2月，清兵又来，城被攻破，宋梅、殷亨、显济、世济一同死难。显济是真定人，世济官至中书舍人，都是进士出身。宋梅、殷亨有文名，沈训也是莱阳人。崇祯4年考中进士，历任新城、礼县知县，与胶州张若琪同年关系友好。11年行取入京，皇帝因吏部考选徇私，亲自策问诸臣，沈训、若琪都得到刑部主事，两人非常怨恨，结交杨嗣昌，得以改任兵部。这年冬天，京畿被兵，沈训请求在广平、河间、定州、礼县各设兵备一人。又请求将天下僧人配给尼姑，编入礼甲，三丁抽衣，可得兵数十万。其他条奏很多。奏章下发兵部，嗣昌大力称赞沈训的建议可用，于是任命他为兵科给侍中。沈训想自己结交皇帝，多次论事都符合皇帝旨意。当时战事正紧急，廷臣中谈论兵事的就被认为懂军事，大的推举为总督巡抚，小的为兵备道，一旦担任职务，罪责立即到来。于是上下忌讳谈兵，奏章没有敢涉及的。沈训极力说明这种弊病，请求敕令廷臣5天内陈奏方略。皇帝立即听从了他的话。沈训在考选时被掌河南道御史王万象所压制，借势弹劾罢免万象，势力更大，与若琪把持山东事务。恰逢顺天府城戴奥乌和平远知县王宁命，嘉兴推官文德义贪污，沈训上书称颂二人廉洁能干，戴奥被下令削籍。沈训多次升迁为礼科，都给侍中。陈兴甲主张议和，沈训当面斥责他的错误，在朝廷辩论很久，又说杨嗣昌死有余辜，借久远的案子来邀功，陈兴甲负罪不暇，转移边防功劳而陆因子，不是论功议罪之法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对。沈训本由嗣昌提拔，却随众人诋毁他，时论鄙薄他。不久因保举高窦光为凤阳总督不当，被贬为国子博士，请假回乡。等到新甲被诛，命追论兵科不纠举揭发的罪过，吏部列出沈训名字。皇帝说沈训在御前博弈，朕还记得，可恢复原官，为赴任而京城陷落。沈训在家与弟弟沈亚设寨自卫，沈亚短小精悍，在马上舞动百斤铁锥，兄弟率领乡里壮士几乎绞尽土寇，清兵到来攻破寨子，沈训全家死难。若琪弹劾黄道周来谄媚嗣昌，历任直方郎中，新甲派他赴宁、锦都战，导致洪承畴等十余万军队覆没，独自渡海逃回，论死下狱。李自成攻陷京城，出将范书泰字通也， 资阳人。崇祯元年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。五年冬，升任工科给事中。尚书陈说刑狱繁多，请求敕令刑官清理，皇帝褒奖采纳。刘贼侵犯河南，追论前任巡抚樊尚景的罪过，弹劾总兵邓启银月的情况。当时宦官张仪宪说天下欠赋达到1700余万，请求派科到官督征。皇帝大怒，责令巡抚巡按回奏。舒泰说百姓贫困，盗贼兴起，欠赋难以督追，皇帝不听从。几事中庄敖县张正臣因谏言被下吏，舒泰上书极力相救。吏部张杰推荐逆党吕纯如，舒泰极力论述他的荒谬，并弹劾大学士王英雄结党营私，弹劾张杰顺从英雄之意，任用其私人王维章巡抚四川。说维章在西宁任官，因家征激起民变，被革职闲住。张杰含糊奏事，公然施行奸欺。皇帝责令张杰自我陈述。张杰诋毁舒泰结党伐异，皇帝不过问。当时皇陵被毁，巡抚杨一鹏得罪。英雄因事做主之故，极力庇护他。舒泰揭发他隐匿扣留奏章的情况，皇帝也不追究。舒泰于是摘取英雄受贿数事上奏，英雄捐资赞助灵宫，舒泰又弹劾他招致敌寇庇护奸人。皇帝责备他挟私心求胜，终究不采纳。11年冬，尚书说如今因筹措军饷之故，以至于搜刮借贷，即使行之而得，再有战事还能再行吗？治理不谋划长久之计，只仓皇于补救之术，不是尽忠之道。陛下正以清洁风范天下，却条列百官金钱之多寡，这是教他们贪污。至于借贷之说，尤其不可行。京师是根本重地，近来物力困竭，富商大贾大半回乡，内部不安，怎能攘外？请求立即停止此役。又说强兵不如刑法，如今的兵索要响应则强，赴敌作战则弱，杀良冒功则强，除暴救民则弱，请明确法令，诸将中能用命杀贼的立即升为大将，否则处死不赦，不要以降级代罪，突然成为不切身的痛痒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对。15年升任吏科，主持浙江乡试，势必回家。12月，清兵围攻兖州，舒泰竭力固守，城破死难，下诏追赠太仆少卿，录用义子为官。高明恒，字仲平，宜州人。崇祯4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如皋知县，因才能调任兴化，征召授御史。12年出京巡按河南。次年任期结束，留任再巡1年。14年正月，李自成攻陷洛阳，乘胜包围开封。巡抚李先锋当时在河北，明恒召集民众防守。周王朱公萧发库银100万两，招募敢死之士杀贼，蒸米磨麦，烧火做饭来供应军队，共7昼夜。先锋迟回开封，副将陈永福背城而战，斩首2000，游击高谦夹击，斩首700，贼解围离去。先锋回城后与明恒互相弹劾，皇帝因陷落扶藩的罪过，下诏逮捕先锋，以襄阳兵备副使张克俭代替。克俭已先前死难，于是升明恒为右迁都御史代替他，以永福充任总兵官都督迁侍，镇守河南。当时贼连陷南阳、邓、汝10余州县，唐王、徽王遇害，明恒未能救援。开封周王府图书文物之盛超过其他藩王，士大夫富庶积蓄充足，自成功之不能克，但欲得而甘心。12月末，贼再围开封，永福射中自成左眼，炮毙上天龙等，自成大怒，急攻开封原氏宋汴都，金地南迁而重筑，后数丈，内层坚固致密，而外层疏松。贼用火药爆破，火发及外机，瓦石飞鸣，贼旗都被糜烂，自成大惊。恰逢杨文岳援兵也到，于是解围而去。西华、兖、襄、陈、太康、商丘、宁陵、考城都被攻陷。15年4月，又来到开封，围城但不进攻，想困死他们。6月，皇帝下诏从狱中释放原尚书侯洵，命令他督率保定、山东、 河北、湖北各军务，并管辖平贼等镇的援剿官兵。提拔知县苏京、王翰、王谢为御史，下诏苏京监督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、固原的军队，催促孙传庭出关。王翰监督平贼镇标下的楚、蜀军队，同侯循等人急速攻击。王谢监督洋河、怀庆、东晋的军队限期渡河。总兵许定国率领禁军驻扎在沁水，一夜之间溃散逃走。宁武的军队也在怀庆溃散，下诏逮捕许定国。七月，黄河边的军队溃散。都师丁启瑞、保都杨文岳会合左良玉、虎大威、杨德正、方国安各军驻扎在朱仙镇。左良玉逃回襄阳，各军都溃散，丁启瑞、杨文岳逃往汝宁。下诏山东总兵官刘泽清援救开封。城中粮食吃光，高明衡、陈永福协同监司梁炳、苏壮、吴世蒋、同知苏茂卓、通判彭世奇、推官黄树等人守城更加坚定。刘泽清率兵来援，各军都聚集在河北朱家寨，不敢前进。刘泽清说，朱家寨离开封八里，我率兵五千南渡，依河扎营，引水环绕，依次建立八座营垒，直通大堤，修筑甬道，运送河北的粮食来供应城中。贼兵已经疲惫，可以一战击退他们。各军都说好，于是派兵三千人先渡河立营。贼兵进攻，战斗三昼夜，各军没有后继，甬道没有建成，刘泽清拔营回去。日夜盼望孙传庭出关，没有来。贼兵图谋开封已有三次，人马损伤很多，激愤发誓一定要攻下。围城半年，军队疲惫，粮食缺乏，想掘开黄河淹灌开封。因为城中的子女财宝犹豫不决，听说秦军已向东，恐怕各镇兵夹击，想改变计划。恰逢有人向巡按御史严云京献计，请求掘河来淹贼兵。严云京告诉高明衡、黄树，高明衡、黄树认为对。周王朱公骁招募民众修筑养马墙，坚固后室如同高岸，贼营紧靠大堤，河决口贼兵可全部淹死，城中无忧。我方正在凿朱家寨口，贼兵知道，移营到高处，准备蒙冲拒伐等待，而驱赶掠夺数万民夫，反而掘开马家口来淹城。9月15日癸未望日夜半，两个口子同时掘开，天连降大雨十天，黄河水骤然上涨，声音传到百里之外。扛着锹的民夫随着堤坝漂没十几万，贼兵也淹死万人。河水从北门进入，贯穿东南门流出，流入涡水。高明衡、陈永福乘小船到城头，周王率领他的宫眷及宁乡各郡王避水栖身城楼，坐在雨中绝食七天。王谢用船迎接周王，周王从城上乘船出来，高明衡等人都出来，苏茂卓、彭世奇久饿不能起身，都淹死了。贼兵乘船入城，移民全部完蛋，拔营向西。城刚被围时有百万户，后来饥饿瘟疫死的十分之二三。汴梁的佳丽假于中州，群到心里艳羡，到这时全部没于水中。皇帝听说，痛道：仍然念及诸臣聚首的劳苦，命令论功。加高明衡兵部右侍郎，高明衡已并推辞，立即提拔王翰为右迁都御史，代替高明衡巡抚河南。高明衡回去不久，大清兵攻破宜州，高明衡夫妇殉难。王翰，字子房，叶县人，崇祯十年进士，授高平知县，调任河内，擒获大道天坛山刘二，又乘雪夜击破妖僧至善，半夜渡河击破贼寇杨六郎。李自成包围开封，王翰在金龙口、柳林点火，作为疑兵派遣敢死之士进入贼中，扬言各镇兵来源各有数十万到了。贼兵听了就惊逃。王翰为人负气爱事，别人有一点长处，赞叹不绝口。辽蜀绅士陈述民间疾苦，或者说到自己的过错，就居然下拜。用兵与士卒同甘共苦，人们乐意为他效死。善于用间谍，贼中的虚实没有不知道的。攻打天坛山贼，山陡峭，攀登的人用不牵引。王翰持刀直上，人们佩服他的勇敢。 当时贼势日益炽烈，皇帝每次临朝就感叹王翰前后破贼的功劳，下旨优叙。15年春，因简奉行取入都，与苏金、王谢一同被召队称职，命令三人都已是御史监军。王翰监督平贼镇标下楚，蜀军队与都城侯巡向南援救汴梁。当时兵部奏报援剿兵10万，1/10归属苏金、王谢，1/6归属王翰。王翰所监督共59000，但大半已经溃散，兵部只给空名额。王翰于是请求自己建立标营兵1000人，骑兵200，批复许可。于是挑选保营兵100多人，招募邯郸、巨鹿壮士300人，又取原来治理河内时所练一兵及修武、济元向来跟随征剿的500人，以及亲故子弟，合计1000人。8月初1夜半，袭击贼兵范家滩，斩杀一名红甲贼目，传习诸将合剿，自己走到襄阳，督促左良御兵救汴梁。到潼关，有诏命王翰巡按河南。当时贼兵淹灌开封，王翰听说，催促诸将从柳园夜半渡河，伏兵西岸。传习卜从善等加工，斩首90余级，于是进入汴梁，大张旗鼓作为疑兵，追击贼兵到诛仙阵，连战皆捷。巡抚高明衡因病辞职，立即提拔王翰为右迁都御史代替他。王翰于是广布间谍，收罗土豪，商议屯田，谋划如何对付贼兵。不久，刘超在永城反叛。刘超，永城人，跛脚而狡猾，曾任贵州总兵，因罪免职。尚书谈论兵计，陈兴假用他为河南总兵，因私怨杀死同乡官御史魏景琦一家30多人，畏罪，于是据城反叛。王翰上书请讨，言语泄露，刘超得以防备。第2年正月，王翰进入永城，声称招抚，被贼兵杀害。参将陈志邦、游击连光耀父子都战死。游击马奎背着王翰的尸体出来，面色如生，下诏赠兵部尚书，因袭锦衣卫，世袭百户，见辞致祭。不久刘超伏诛，传首九边。徐谦，字九一，常州人，出生未满1岁而孤，稍长大砥砺品行，有实名，与同乡杨廷书相友善。杨廷书是复社诸生所称的韦斗先生。天启5年，魏大忠被逮捕，经过苏州，徐谦借给他钱财资助其行。周顺昌被逮捕，提其横索钱财，徐谦与杨廷书筹集钱财料理。当时徐谦、杨廷书名闻天下。崇祯元年，徐谦成为进士，改庶吉士，受检讨。3年，杨廷书考中应天乡试第一。中允黄道周因救乾隆熙被贬官。倪元禄与黄道周同年生，请求以自己代替被贬谪，皇帝不允。徐谦上书颂扬黄道周，倪元禄贤能，并自请罢黜，皇帝诘责徐谦。徐谦说，推举贤能让能是忠臣所恶，南进易退是儒者之风。近来陛下委任之意很少住于外廷，防察之权常交给宦官，莫亏圣意，一二见盟。万一世风日益卑贱，臣相日益转移，名盛之时忧患方大。皇帝不听。徐谦不久请假归乡。还朝谦幼庶子，充日讲官。14年，奉使到义王府，顺路回家。当时复社诸生气势很盛，徐谦与杨廷书、顾杲、华允成等人往来尤其契合。过了很久，京师陷落，福王召徐谦为少詹事。徐谦认为国破君亡，臣子不应贪恋职位，且痛恨宗社的丧亡是由于朋党相亲，写信给当权者，劝其力破异同之见。就职后，臣奏时政七事，恳切地以化解恩仇、去除偏党为言。而安远侯柳作昌上书攻击徐谦，说朝服夜见陆王于京口，自是东陵巨魁，与复社杨廷书、顾杲等奸人狼狈相倚。陛下定鼎金陵，他坐讨金陵席，所说中原逐鹿、南国执马是什么话？请求将徐谦交付审理，除去杨廷书、顾杲的功名，其余土党容臣依次纠弹。当时国事正危急，事情竟然搁置。徐谦称病归乡。第2年，南京失守， 苏州、常州相继被攻下。徐谦慨然叹息，写信告诫两个儿子投虎丘新塘桥下而死。郡中前往哭泣的达数千人。当时又有一人带着儒冠，穿着蓝衫而来，跳入虎丘涧池中，当地人可怜他而将他安葬，始终不知道是什么人。于是杨廷枢听到事变，逃到邓卫山中躲避。很久以后，四方起兵的人群起，杨廷枢富有盛名，都注视指认杨廷枢。当权者抓住杨廷枢，好言安慰他，杨廷枢谩骂不止，在芦墟四周寺杀了他。头已经落下，声音从脖梗中发出，更加严厉。门人泽少元买来他的尸体安葬了。徐谦的儿子徐芳，字昭法，考中15年乡试。徐芳隐居，有高洁的品行。陆善济，字伯顺，定兴人。祖父陆九征，万历年间进士，受西县知县。当时下诏天下丈量田地，各自属上中下等级，西县唯独以下等田上报，说丈量田地是为了疏解民困，难道反而病民吗？调任乡员、升御史，因严氏贬为泽州判官，迁迎泽知县，为上任而卒。父亲陆正苦节自立。某县令想见他，正在施肥田地，扔掉锹前往。急人之难，倾尽家产不惜，远近称陆太公。陆善济端方谨慎，由万历41年进士，受户部主事。守母丧期满，起复原官。辽左饷银中断，廷臣多次请求发国库银，没有答复。恰逢广东进贡金花银，陆善济查考旧制，金花银因贮存在库，被各边应用。于是上奏寄给尚书李汝华说，与其请求不发的库银，不如留下未尽的金花银。李汝华认为对。皇帝发怒，夺陆善济封一年，催促补进。陆善济坚持不可，以死相争。于是夺李汝华俸二月，降陆善济一级，调外任。李汝华害怕，最终还是补进银两。太昌改元，恢复原官，掌管新饷。连尚书请求躺银百万，没有答复。天启元年，辽阳陷落，因才能改任兵部直方主事。大学士孙承宗掌管兵部事，推心置腹地任用他。等到巡视山海关，带陆善济随从。出关督师又上表认为赞化。布衣瘦马出入于廷帐之间，接见将士慰问劳苦，开拓土地400里，收复城堡数十座，孙承宗倚靠他如同左右手。在关四年，累升员外郎、郎中。孙承宗辞官，陆善济也告老还乡。在此之前，杨涟、左光斗的案件兴起，魏大中的儿子魏学医、左光斗的弟弟左光明先后投奔陆太公家。太公以客礼待他们，与所交好的义士荣成举人孙奇逢谋划，拿着书信跑到山海关，向孙承宗报告他们的危难。孙承宗、陆善济谋划借巡视蓟门，请求入朝觐见。阉党大哗，说革部将提兵清军策，严旨阻止。案件日益紧急，五日一追赃，拷打甚酷。陆太公急忙募得数百金送进去，而两人都已经死了。到这时，陆善济归乡，而周顺昌的案件又起。周顺昌是陆善济同年生，陆善济又为他募得数百金银子送进去，而周顺昌又死了。阉党住在靠近陆善济家，遇难人家的子弟仆从相望于道。陆太公说，我不怕。崇祯元年，逆阉已被诛，陆善济起任上保卿，迁太常少卿，管光禄城市，再次请求归乡。九年七月，大清兵攻打定兴，陆善济家在江村，禀告太公请求入城捍卫，太公同意了。与相聚的知州薛一鄂等人共同守城，守了六天城破，陆善济战死。家人跑去告诉太公，太公说，哎，我儿子一向以身许国，如今果然死了，我还有什么遗憾？事情上报，赠陆善济大理卿、侍中节，敕令有关部门见辞。儿子陆化龄考中天启元年乡试第一，福阙送附中。过了一年也去世了。薛一鄂，字百当，由贡生任黄州通判。金王的姬妾诬陷其他姬妾毒害世子，薛一鄂澄清了诬陷。宦官传达太妃的命令，想要定案，最终薛一鄂伸张了正义。 迁兰州知州。州北有田被藩人侵占，官吏将田赋摊派到其他户，后来田地归还，被卫所士兵占据，而百姓仍出赋30年，薛一恶何时除去了这一害。到这时辅助陆善济守城，于是一同战死。赞曰：士大夫退休相居，没有封疆名社的责任，可以隐居保全，不一定以必死为勇。然而慷慨捐躯，冒着白刃而不后悔，宗族覆灭，君子哀怜他们，难道不是民意所在，有重于生命的吗？气节凛然，总之是实现了自己的志向。他们的阴风异烈，本来就不能在宇宙间泯没啊。